保罗的深情款款让人惊奇，保罗的遭受误解让人心疼，保罗的因信称义落实生活，保罗的至情至性表露无遗。现在就让张德仁邀请您一起进入这位神国尖兵的心灵世界，一同掌握使徒保罗的侍奉秘诀。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后书。
主内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15课。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5章20节到6章10节，《哥林多后书》5章20节到6章10节。题目是我们都是神的使者，神的同工，神的用人。我们都是神的使者，神的同工，神的用人。哥林多后书呢，德仁也自己编写了一套哥林多后书的研经讲义，也欢迎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在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要来复习一下上一回第14课。上一回第14课当中，我们看了5章11节到5章19节，题目是我们都必须是和平之子。在上一回里面我们提到几个重点，首先是5章10节，保罗提到上帝工作的一个审判，将来我们都必须要面对工作的审判。而第11节当保罗的思路想到我们将来要面对神工作的审判的时候呢，保罗就油然而生一个神圣的敬畏。11节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就怎么样呢？所以劝人，劝人做什么呢？在5章18节当中说到要劝人与神和好，因此在面对上帝工作审判的这样一个经文脉络底下，保罗想到最重要的他必须要做的工作就是劝人与神和好。因此基督徒应该是有本业的，应该是有正业的。我们表面上有工作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在工作的里面必须有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因此上一回我提到有许多基督徒常常是不务正业的基督徒，我们在工作上面努力，我们在工作上面做见证，但是做见证跟努力有好成绩并不是肤浅的只停留在想要赚钱，想要累积财富，想要升迁。我们背后有一个神圣的目的，就是传福音。再来，我们上一回就提到了5章12节，保罗提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就是13节所说，他们癫狂不是为了神，他们癫狂是为了人，并且他们不谨守。癫狂所指的就是一些魂游向外的经历，一些出神忘形的一些宗教经验。而谨守所指的是清醒，有学者把它意译为呢，就是可以理解的谈论。所以上一回我特别提到20年目睹之怪现状，在教会里面也有许多奇怪的事情。我们喜欢用一些魂游向外的经历，或是个人主观的宗教经验，把这样的一种内容，我们呈现在教会的里面。但保罗说不是。我们若果癫狂，若有一些特殊的宗教经验，若有一些魂游向外的经历的话，这是对着神的。若果谨守，若果清醒，若果用可理解的言论呢，是为弟兄姐妹， 因此有学者说，从这一节经文里面就看到了我们私下的个人的宗教生活需要跟公众的服事有所区分。上一回我提到了祷告方面，还有说方言方面，有一些人祷告就觉得像机动战士那样子，很激动的才叫祷告，才有果效，才 powerful。有人把说方言祷告落实在会众里面，每一个人大家都在说方言，讲员也在说方言，好像一定要说方言呢，圣灵才会同在似的。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弟兄姐妹。好，刚才五章十一节提到了因为敬畏所以劝人，到了十四节呢，五章十四节保罗也提到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基督的爱的激励。因为基督在十架上的舍命，基督既为你我舍命，我们理当思想该如何为主而活。怎么样为主而活呢？就是劝人与神和好。十七节保罗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在原文的经文的里面呢，在旧事之前有一个一度，看哪、啊、看哪、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换句话说，时常有一些基督徒，当我们思想如何为主而活的时候，应该有一种行为上面的一种渐次改变的一种成圣的过程。然而呢，我们却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看啊，旧事已过，还是旧的。生命的改变是基督徒为主而活一个必要的呈现。十八节就提到神主动的作为，其中有两个部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这是神已经完成的。那还没有完成的呢，是下文所说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职分的，我们没有人可以说我没有职分，每一个基督徒至少都有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十九节保罗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归到是算账的意思，神不跟我们算账。经文说，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不跟我们算账，但我们却常常找人算账。有一些人习惯说，等一下我找你算账哦。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不应该如此说，我们应该不要说等一下我找你算账，而要说等一下我找你和好。因此我们上一回提到的主题就是我们都必须是和平之子。好，到了二十节之后呢，也是继续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脉络在做发展。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在哥林多后书中，你会惊奇地发现，保罗对教会的爱，对假使徒的恶，对真理的执着，与对自己清亮透彻的要求。下面，就让我们来聆听张德仁的教导，求圣灵帮助我们，效法这位圣徒的风采，彰显基督徒该有的风范。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后书第十五课。我们今天所要谈的经文是五章二十节到六章十节。在五章十八节那里，我们提到神主动的作为，一个是已经完成的，一个是还没有完成的。已经完成的是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我们看到和好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实，但是下文却又告诉我们，和好也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因此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都有的一个职分，就是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我们要传福音。第二十节就回到这样的一个和好的脉络里面。第二十节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 基督徒的使者是一个基督徒身份的一个定位。不止如此，六章一节还说我们是神的同工，六章四节还说我们是神的用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常常记住，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神的同工，我们是神的用人。既然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是受神所差遣的，我们好像邮差一样，我们就要带着神的使命传递给那个接收者。而我们要传递什么呢？经文在二十节说，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因此基督的使者，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使者，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替基督求世人与神和好。怎么样与神和好呢？二十一节指出，需要回到基督论的救赎上面。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第二十一节里面，二十一节上半部提到了一个神的作为，而下半部呢，提到了神如此作为的一个目的。神的作为是二十一节上半部，将无罪的基督做了赎罪祭，来代替了我们的罪。而二十一节下半部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救赎作为的目的呢，是使世人得成为神的义。在这里，保罗就提到了与神和好的一个基础。基本上和好这个词儿指的就是神人关系的破裂需要被恢复。而我们看圣经，从创世纪第三章就知道，这个破裂的关系乃是造因于人类犯罪，因为人的罪。而和好这件事情，我过去提过，是神采取主动。按照常理，应该是犯罪的人主动的请求与被冒犯者和好，但是在圣经当中看到，要恢复这个破裂关系的那个主动者却是神。所以在十八节，保罗在一开头才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保罗说了神做了什么，神爱我们，他不但替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也差派人，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来求世人，来向世人呼吁。因为和好是一种双边的关系，当神恢复了这破裂的关系，神做了和好的工作，而人所要做的，这种双边关系里面，人所要做的就是接受上帝的恩典。另外一方面来说，因为保罗是基督的使者，这使者也就是代表神，而保罗也在传讲基督在十架的福音。当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如果接受了保罗所传讲福音的信息，就等于接受了神，就等于接受了神的恩典。相反来说，当哥林多的信徒拒绝了保罗，就是拒绝了保罗所传十架福音的信息，就是拒绝了神，就是拒绝了神的恩典。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思路里面，才到了六章一节。六章一节保罗才说，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六章一节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在这里保罗又以他是神的同工来界定他的身份。第二节保罗就说明了不可徒受神的恩典的一个原因。六章二节说，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在这里呢，保罗是引用以赛亚书49章第8节的经文。在那节经文当中的背景，乃是先知以赛亚的时代，神预言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外邦，而被掳归回是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所以这一节经文，以赛亚书49章8节，乃是以被掳归回为主题，被掳归回是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而第六章第二节的下半部是保罗加上的解释， 保罗说，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保罗把以赛亚书49章第8节做了一个解释性的应用，也就是如果在以赛亚的时代，被掳归回是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那么如今神在基督里所采取的行动，使自己与世人和好，就更是那个悦纳的时候，就更是那个拯救的日子了。所以在这里呢，保罗乃是要劝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不要受到假教师的影响，而对另外一个耶稣有兴趣。因为当时包括在哥林多后书11章4节提到有人来传另外一个耶稣，保罗在这儿要劝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不要因为异端的影响而离弃了真正的福音，不要徒受神的恩典，现在就要归回，归回到保罗所传的和好的福音上面。此外，保罗在经文的脉络底下也是意有所指的指出，如果有人拒绝了保罗所传的福音，拒绝了保罗，就是拒绝了这和平的信息。也因此，保罗再说，和好的时机就是现在。保罗也是在指，和好福音的落实是呈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和好，也就是保罗要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与传神和好福音的保罗和好。再来第3节，保罗想到他已经劝勉弟兄姐妹不可徒受神的恩典，在此保罗也指出，作为一个神的同工，作为一个所谓神的使者，他自己的行为绝对不能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他自己的行为绝对不能成为别人接受上帝恩典的一个拦阻。因此第3节才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在这里给我们传福音上面很大的一个提醒，有的人呢，上班的时候睡觉，工作的时候没有见证，在学生的时候呢，上课摸鱼打混，然后呢，当下课了下班了才积极参与教会的生活来传福音。如果就保罗来说的话，保罗会说，你不了解什么叫传福音。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我们不是说基督徒都要成为完人才可以来传福音，而是说如果我们不在乎我们的职分，我们让我们行为当中诸多的把柄却成为别人拒绝福音的一个借口的话，保罗说不是这样子。6章4节，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这一节经文更精准的翻译是，作为神的用人，在各样事上推荐自己。我再说一次，第4节，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原文更精准的翻译是，作为神的用人，在各样事上推荐自己。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里说到要推荐自己，这里的推荐并不是5章12节的那种语言上的推荐，这里的推荐是一种行为跟品格上的推荐。第4节也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另外一个定位是，我们是神的用人，我们是神的用人，而我们必须要在行为和品格上面可以够得上我们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神的用人要有神的用人的样子，基督徒必须要是一个言行一致的基督徒。那么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我们是神的用人呢？下文4到7节就有说明，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面对别人的批评，我该如何回应？面对苦难的环境，我该如何自处？面对别人的需要，我该如何投入？在哥林多后书中，保罗为你我娓娓道来他的苦口婆心， 下面就让我们将心比心，让保罗的脚踪常在你我的心中。
越来越多的企业呢，已经发现他们在征才方面不再是以才华为首要的选项，而是以品格为重要的参考。过去许多的企业已经发现了这个真谛，品格才是人力资源里面最重要的基础。但回到圣经，其实圣经早已说明品格的重要。哥林多后书六章四到七节，保罗就说明了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是神的用人呢？在六章四节里面说，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什么呢？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第五节，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第六节，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第七节，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在这里第四节提到忍耐，第六节提到廉洁、知识、恒忍、恩慈，这几样事都是品格。首先在忍耐的部分呢，保罗提到了在苦难当中表现的一个品格，那就是忍耐。特别在第四节里面，保罗用三个复数的名词来说明忍耐所发生的处境，那就是患难、穷乏跟困苦。我们一般人总希望遇见患难、穷乏、困苦，可以如何把这些阴霾挥去，如何否极泰来。但就保罗来说，恐怕在患难、穷乏、困苦里面，不是要想尽办法去脱离这一切，而是要在患难、穷乏跟困苦中，怎么样去彰显那个忍耐的品格。而这里的忍耐，不是在指着去容忍那一些苦难里面不公义的一些现实，这忍耐不仅是指的忍受痛苦，而是在苦难、在患难、在穷乏、在困苦里面，你依旧有一份坚持跟执着。那种执着、那种坚持，是一种信念跟原则，就是你信得过神，你深信在患难、穷乏、困苦的背后，神掌权。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信心可以带我们超越各样的环境，透过忍耐来表达我们信得过神。再来，保罗透过三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忍耐。在第五节说，鞭打、监禁、扰乱。保罗经历到了鞭打，还有被监禁起来，以及扰乱。扰乱呢，指的可能是某种情境下的一种暴动，而处在暴动中呢，是有生命危险的。再来呢，保罗用三个字来说明了出自于他的自愿的一种苦难，那就是勤劳、警醒、不时。有学者说呢，这里所谓的勤劳指的是保罗他支帐篷的他的职业。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八到九节，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九节，以及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八节都有提及。如果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话呢，那么另外两个所谓的警醒跟不时，警醒所说的呢，就比较是指的失眠，因为支帐篷的工作到很晚很疲累，后来累到一个地步就睡不着了。不时呢，如果跟支帐篷连在一起，就比较不太是指的是进食，而是指的挨饿，没有东西吃。这是一种保罗自愿承受的一种苦难，他甘愿不接受某一些教会的供应，为了教会的考量跟好处，以至于他支帐篷为生，有时失眠，有时挨饿。好，除了忍耐这个品格之外呢，第六节保罗又指出廉洁、知识、恒忍、 恩慈这几项品格。廉洁呢，它的意思比较是心中的一种状态，是纯洁的意思。那么知识呢，比较指的是一种明智，明是明白的明，智是智慧的智。就圣经来讲的话，这种明智的品格呢，指的比较是对于福音有着透彻的了解所呈现出来的生命的风范。好，恒忍呢，恒忍指的不是一般的忍耐，而是对那些愚昧的人，那些顽固的人的一种容忍。最后恩慈呢，就是慈爱的意思。好，提完了品格之后呢，用品格来表达我们是神的用人，用忍耐的品格、纯洁的品格、明智的品格、恒忍的品格、慈爱的品格之外呢，保罗也在六到七节提到了，那么侍奉的要素有五个。基督徒身为神的用人，我们侍奉的要素跟一般世界的法则不一样，有哪五个要素呢？第一个要素就是圣灵的感化。圣灵的感化呢，在原文就是在圣灵里面，你也可以翻成倚靠圣灵，我们所作所为都是倚靠圣灵。第二个，基督徒身为神的用人的第二个侍奉的要素就是无伪的爱心，意思是不虚假的爱。第三个要素是真实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事呢是按着真理而行。第四个是神的大能，我们是依靠神的能力。特别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的人说过了，我们有着宝贝就是圣灵的能力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好，最后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什么叫做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在左手跟右手呢？当时呢，一种军事的习惯呢，右手所拿的是攻击性的武器，左手所拿的是防御性的武器。所以人的义行，仁义就是人的义行，人的好行为呢，就好像是攻击的武器，也好像是防御的武器。人的好行为一方面可以保护自己，一方面也可以攻击仇敌。好，我们看完四到七节，保罗用品格以及侍奉当中的要素来说明我们怎么样来呈现我们是神的用人之后呢，特别在后面第八到十节，保罗也从属世不同的一种评价当中来凸显我们是神的用人。这里有似乎却是的一种原则，似乎却是的一种原则。首先八节，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这个似乎呢，代表的是世界的眼光，而却是呢，代表的是神的眼光。保罗因为没有有力的推荐信，所以呢，他被当时的某一些人看为是诱惑人的，但就神来看却是诚实的，他是真的使徒。第九节，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保罗似乎就人来看是一名无名小卒，不受公认，没有亲身跟过耶稣，但就神的眼光来看，他的使徒职分是被公认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每一个似乎都是世界的眼光，每一个却是都是神的眼光，而保罗的一生始终以后者的却是神的眼光为他的眼光。而这种以神的眼光为眼光的人，也表达了他是神的用人。最后也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记得，你我是基督的使者，是与神同工的，也是神的用人。愿神赐福你，我们下回再见。